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五我们谈设计、聊创意、说梦想的单元啊。那在今天的话呢，很符合我们这个单元的这个精神跟内容的是，我们邀请到一位呢建筑设计师。那这位建筑设计师呢，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在台湾啊，如果说你对于这些年来台湾的地方创生、老屋再造有点兴趣、有点关注的话，你会知道呢，在很多地方啊，这个如火如荼推动了这些相关的某种程度，有点像这个文化运动啊，或者地方重生的运动里头，台北市跟台南市，我觉得算是两个地方的重镇啊。那当中的话呢，台北市尤其是以大稻埕，为这个所谓的整个的文创啊，这个再出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所在。那尤其是呢，这个迪化街附近，包括那个时候的我们也访问过这个周逸成，他们到那边就租了一些空间，然后开始呢转化这些老宅，那里面呢越来越多的一些文化艺术音乐等等啊，时尚啊通通入住哦，所以让整个的迪化街大稻埕那边展现了另外一种呢完完全全不同的风貌。那所以现在呢，这个大稻埕如果你很久没去的话，你一定要去啊，它是很多的年轻人，很多对于艺术文化有兴趣的年轻人进驻的地方，它是非常多的外国人啊，还非常多的观光客啊，不当然今年没有了哈，非常多的观光客呢到台湾之后，到台北之后，他一定会去呢大稻埕。好，所以大稻埕呢是台湾台北当初繁荣的起步。如果我们在讲 key gate， 它可能会是一个台北市的 key gate。那我最近这些年很爱去大稻埕，但是呢，在最近就是在前段时间吧跟许昕怡就我们的这个美食单元的另外一位来宾一起这个到大稻埕遇见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啊。一般来说台湾我们的大稻埕还是带有一点点浓浓的这个本土啦台湾啦，或是一些不同的 mix 的风格在里面啊。但是中间有一个可能混搭的最特别，然后呢这栋老宅也特别的大，特别的漂亮，特别的让你觉得哇哦，一进去真的叫哇哦。所以呢去了以后呢，就决定要把这一家叫做阿卡咖啡，但它虽然只是叫做一个咖啡它里面的内在却丰富不止于此所以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就是这一位建筑设计师，他因缘际会的来到了大稻埕，本来只是落脚做个工作室，然后呢却意外的呢等于说标下了一个建案在里面呢打造了另外一个呢别有天地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现场的是这个阿卡咖啡的整个设计师，也是一个经营者这个 Neil 到我们的现场来。 Neil 早安。
早安，大家好。
我今天看到 Neil 这个穿西装打领带来，突然之间觉得我好像当初不是认识这个人。那天晚上我先跟大家描述一下，那天是昕怡的生日啦然后呢他就邀请了一群好朋友去。那我其实去过很多大稻埕的老房子那但是的话那个老房子别有洞天。第一个它好大它是一个大宅院的感觉，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中庭。那你会知道说，如果你听我们节目，你会知道说我描述过不止一次这个大稻埕的街屋，一进一进一进的是三进大概中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天井。但是呢，在阿卡这个咖啡里头，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它那个算是什么？那中间那个天井，那个已经不是天井了，那个是一个花园庭园。哇，那个真的是漂亮到极点我觉得这个原本的主人在当地一定是一个当初非常非常有钱而且非常有品味的一个主人那总而言之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听着古巴音乐，所以你很难想象呢在大稻埕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么的日洋混搭的大建筑，然后里面呢哇这个树木蓊郁，然后呢还有呢亭台楼阁，然后里面我们听的古巴音乐，然后呢而且这个古巴音乐呢都是来自于什么古巴啦、智利啊，这些真的是老外来这边唱歌啦、演奏啦，有点像是那个，如果你喜欢月氏浮生录的话那个是 Wim Wenderson 他的纪录片，我们在节目里面播放他的歌曲整个搬到了大稻埕的感觉好，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认识了这个Neil 夫妻。但是那天的晚上的感觉非常的 casual， 然后你也非常的融入整个宾客当中，跟今天这样看起来真的有这个建筑师的感觉很不一样。好啦，所以先跟我们聊聊，你原本是就是以建筑跟设计为主。
对。
然后
还有室内设计，然后现在景观设计这些
景观设计在里面。对对对，所以其实你这样子也算跨蛮多的
对，因为 觉得有些创作的东西可能没办法分开来，
嗯，
因为有些意境，还有一些视觉上的流程，那就需要一起的，包含灯光。
你会觉得你这样讲，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但是在过去的那么十几、二十年、几十年间，其实整个的世界的或者西方的主要的观念，它很分工，
嗯，
很专业，都越分越细。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些年，我会发现，因为跨界的概念，或者说跨域的概念，就越来越统合。
嗯，我想是的，这个我想也
是
趋势吧。
是哦、对对对哦，所以你现在这样讲很有，就是灯光、景观、
建筑、
设计，
对
对，甚至到最后我们待会要聊，他其实把这个阿卡咖啡里面未来的一个展现，这空间要如何运用，其实都包含在你的职涯的概念当中了，对不对？嗯 ，OK， 好，那怎么样因缘机会到了大稻埕？
在算12年前吧，10年前就一个机会啊、因为我很多学校的学长姐、师长都其实都在大稻埕努力。那一个机缘，我到大稻埕去参观以后，发现哎、这个地方真的很棒
啊！10几年前，对，大稻埕已经开始变了。
对，其实已经开始在变了。嗯、其实应该说，我们学生时代就已经在关心它了。
哦，
等于是20年前就已经在关心，
嗯，
那可能这个花了10年的时间以后，
嗯，
其实大稻埕有些蜕变了，
对。
那我觉得，其实问自己的心最准的了，自己就觉得、这个地方很舒服，那就来吧。
对，那这样就很舒服，所以我偶尔每几个月，反正就会去那边逛一逛，看一看。所以你有他说他是念建筑的，我刚问过他念建筑，中研建筑，然后呢，18年了，对不对？
创业
18年的，这之前的话呢，其实到处飞不同的建案，在台湾、在大陆、在各个国家，但是到最后12年前落脚了大稻埕，所以你的这个职涯人生好像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蛮大的转变。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我觉得一段时间吧，
嗯，
你有些东西要稍微消化一下，然后一些你可能会要稍微反刍，然后再重新提炼一次。所以我觉得在今年做这样的事情是可能是一个阶段吧。
OK， 所以你本来是12年前落脚大稻埕，因为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刚才那个 Neil 也说他的阿公阿嬷，对不对？
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住这个地方，小时候、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只是在这边找一个办公地点。
对，算找一个工作空间。
工作空间。但是所以并没有要自己去经营一个咖啡。但所以怎么样子会碰到这个老宅，然后怎么样子会开始觉得自己要做一个空间？
对，就是当然刚有一个部分没有提到，就是其实在12年前我们的确有谈了一个也是一个老宅，
嗯，
那但那个老宅是已经透过我的学姐已经把它整理好了，那我是被邀请进驻去经营它，那也是一个转捩点，就是我从设计的角度去转到经营。那当时的经营的方式也是以委外，就是很多就像周老师一样，
找
很多
对
周
是不是
对周老师一样，就用很多方式去整合经营、
嗯。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会有
整合经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有 idea， 你们对于这个空间有些想法，但你们找别人来完成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嗯嗯。
那毕竟我们都不是这些各行各业的专业者、
嗯，
那当然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练习。那练习之后，我觉得如果再一次要做同样的事情，势必要全部自己做。
你就可以觉得自己，所以那个时候的空间，你们让他做了什么？
你说之前的
对之前
的空间其实也是有咖啡，
嗯、
那也有艺廊。有书店、那也有甚至也是有办活动的空间，
这么复合式啊？
对，也是复合式的。
okay.
所以等于是那一段时间的提炼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嗯，
虽然后来房东就把它收回去了，对，这个有点可惜啊。但我觉得也好，就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我才有找到这个阿卡咖啡这个老宅。
哦，是因为那边做了，你觉得还蛮有一些想法跟成就感，所以你就想要说，既然老板收回去，你就要另觅一个空间。
是的，
所以这个空间事实上一直都在迪化街附近，不是吗？那为什么那么难遇到他？
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很奇妙的事，因为这个老宅也是我当我搬到大稻埕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有个水池，
嗯。
就是传说中有个水池，
传说中有个水池。OK，
所以我也当然你都找不到，我也不会刻意去找，因为这个房子 我说他本来是做什么，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会是这样？
对，本来是什么的？因为大稻埕大盆，要不然就是卖茶叶的，然后卖米的，然后卖布的。
对对。
那所以你说，那这个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仓库而已。
仓库？
对，它外面还有一个那个履带，就是那种把货堆进去的那个履带机在那边。我所以那个
它原本盖来只是做仓库。
他应该说，他盖来是住宅没错，但是在这三四十年都是做仓库使用，所以基本上很难被发现。
对啊，因为原本应该是一个大宅，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主人住的地方吧，不可能是当仓库，只是意外的沦为仓库。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当我把它租下来的时候，我本来也是想当仓库，可是一看到这个房子怎么那么特别。然后我在，因为那个都是被包起来的，
对对对，
你是看不到那个水池。当时进去的时候，
所以你不晓得你租到了那个传说中的水池。
其实都应该说进去看的时候都不知道，因为它被铁皮屋包起来了。
天哪！
所以我只能透过一个小窗户看着外面，觉得外面怎么乱乱的，很杂乱，但是有树。
所以外面是说你见到这个建筑呢，建筑外面那个庭院事实上是被遮蔽的，
对，是我出不去的，就是被遮蔽起来。然后我就直接看那个窗户，发现那个是个水池，可是那个已经是干的了，干枯掉的，已经废掉了。那我就觉得，我再回头看这个房子，虽然那个颜色都比较属于传统的闽南建筑，深咖啡色，所以看起来你不会那么自在，你会觉得不是颜色不是太亮丽，
对。
所以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应该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发展它，所以后来又就发展出来。
好，这个只是中间一个脉络哦。所以呢，原来有一个神秘的水池，但是呢，当这个 Neil 去找到一个想要当仓库的地方的时候，并不知道原来他就挑中了这个神秘的水池啊、哦。但是他意外的让他重见天日，但中间呢，其实还有另外一段故事啊、哦，让目前的阿卡咖啡成为现在的他。这个当中呢，有很多是爱的追求跟爱的结晶。我们休息了，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回到蓝轩时间，我们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这个在大稻埕有一家很特别的咖啡，叫做阿卡咖啡。他的经营者跟设计师这个 Neil 到我们的现场来。这是一个巧遇啊。那但是巧遇之后发现说，哇，这个大稻埕真的是越来越精彩。那每一个空间呢，都有一个或是两个或是一群人的梦想，在这个地方呢，慢慢的发芽，慢慢的成型，然后呢，慢慢的发光。那我觉得这些部分它会相互影响哦，所以我觉得大稻埕为什么越来越精彩啊？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想在里面突破。那当然，我觉得复合式的这个概念，其实，在大稻埕已经有些定型。坦白讲，就是过去这段时间呢，十几二十年间，大家想要重新打造它，但打造慢慢最后，大家好像也都是有点类似的面貌嘛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阿卡咖啡哦，给我感觉是另外一种新的哦，原来它可以有再多一点点啊，那再多一点点可能就不止刚才你有讲到它原本的那个空间，可能有书店啦，可能有艺文活动啦，那可能喝个咖啡或者喝个小酒，大概来说这是原本想象中的啊，这个比较多的面貌。但是今天的阿卡咖啡可能是因为这个建筑本身哦，有它本很独特的魅力，我觉得也造就了让这个 Neil 在里面可能有更多的梦想可以去滋长吧，啊，所以我们再倒回你那一刻，就是你本来去找个仓库，然后呢，发现它竟然，好像有一个神秘中的水池在那边，然后呢？
然后就应该说当天看完，马上把同事全部抓来，全部看一下现场，然后其实很短暂的讨论了大概两个钟头，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天马行空的人，但我同事基本上是跟我是踩永远的反对党。
你就是踩油门，他们就是个踩刹车。
我是提油桶的，他们那两个小时也是很关键，因为就是他们看完现场以后，然后也短暂的跟我聊一下以后，就觉得 就选择支持我。
就是啊，他怎么觉得你这一次没有都太夸张就是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就分嘛，有很反对的人，跟超级反对，跟无敌反对的人。那连无敌反对的人都觉得好吧，所以这个也就是一种顺势。那顺势之后，就把他隔天一早8点就把他签约掉了，
就把他签下来了。
因为我刚好9点的飞机要飞上海，所以那时候我必须8点就把合约签走，然后就赶快冲松山机场。
哦，所以等于是在要飞上海之前签了一个大的约。
对，就是签了这个约就赶快把它租下来。那但租金是其实也价格也不菲啦，但是感觉有个能量缘分吧，就先拿了再说。
欸，他那一栋是不是真的比起其他的那个大稻埕的老宅都大很多？因为我觉得他空间真的好大哦。
对，你讲到关键，就是这也是我感到非常意外的部分。
啊，
就是说当然是，但因为我本身在那边也知道街屋的架构，所以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所以它会那么大，是因为它也算是迪化街唯一一个屋主是拥有2栋街屋的人。
哦，
那这个街屋的地等于一进两进的第三进，就是我们这个本厅。这个本厅刚好就是2倍宽，盖的时候就是盖2栋的宽度。
哦，这样子。
所以你会觉得，喂，这个尺度怎么跟一般的大稻埕的屋子是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
也因此它的特殊性在这里。
因为你看哈，像不管是我们常譬如说那边有一个博物馆嘛，是那个
大稻埕博物馆。
哎，对，大稻埕博物馆，它的那个街屋已经蛮特别的，它是一个三角的地带，所以它那个造型已经很特别了。那再来譬如说像是阿嬷的家也在那个地方，它也是很传统的三进，它楼上那个地方天井上去也已经很特别，有个旋转的楼梯上去。但你就进到这个阿卡里面，真的觉得哇，这个怎么大，真的就是大。然后再一个就是说，那它那个庭院到底是落座在什么地方啊？它就是原本天井的地方吗？等于是原本的一个天井就被它弄成两个，
对，就是说，因为它在盖的时候就是2栋街屋的宽度，
对，
所以势必那个庭院也会是2栋街屋的宽度。
了解。但是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大稻埕它当初后面是河，前面是店面，所以它的三进的概念的运用，中间的天井是拿来晒菜茶叶啦，晒什么它的一些堆放它的一些物件，然后在前面的这个店铺去卖嘛。那但是现在的天井，你们那个庭院是看起来就根本不是让你放东西，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美的庭园。那当初是这样子吗？还是它是被你设计的？
其实当初不是这样的，当初它就像你讲的，就像个顶，好，就是它就是
挂掉顶，
哎，它就是沉下去的一个平地。那个水池其实是在平地上面。
那就一部分而已。
对，但是我在改造它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平地算比较小，因为你毕竟有踏步台阶下去，那你其实能够踩踏的面积是少的。然后水池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高台，像一个鱼池一样。但是我们在改造它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把它用集配的方式去把它堆叠起来，那把它整平，那变成你在水池的视觉上变成是它是最低点。
水池是最低点，
对，感觉就像就不是一个鱼池的啦，它就像一个生态池的形态。
概念，那这个概念，那然后另外就是把它弄成一个庭院化，是你的想法，就让它真的就，可是那个树好大哎，所以看起来原本就长在那里，不是吗？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故事，因为树我一直以为是一直存在这边的一个老树，那直到今年疫情关系，我4月开的嘛，那5月份来了一个欧吉桑。那他说他是从美国回来的，也姓郭，姓郭又从美国回来，然后我都还没有想太多，他说他就直接说他小时候是住这里，
真的
我整个吓到了。然后你知道我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老宅其实原屋主叫做郭乌龙先生，
所以你有去稍微调查一下就是了。
对，有，但是资料不多。那但是他说他姓郭，那是第三代。那他来的时候直接就看外面看一看，又走进来。那我为了证明他是第三代，我就说：“哎，郭先生，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板大厅地砖是马赛克嘛？”
Okay，
它是一块块贴上去的，它就像一个几何 pattern 再去贴的。那我就说：“那你知不知道？”大厅有一个瓷砖贴错了，
你就考他就是了。
对，我考，因为我有发现有贴错，这蛮有意思，就一块而已。然后他说：“ 他知道啊，我知啊，底家，那当场就指给我看，那我就认为他就是第三代，
他就是哦，这样子，
肯定是住过这里的人才会知道，
对对对，OK，
所以他告诉我说，那些树不是他们的，那肯定就是这几十年来，其实外来跟种子落地了，那长出来，
自己长出来，
对，长很大，那反的很好，很妙的是他说，我那也那个槟榔树是有两丛底下，啊，那也欠一丛。我知道，听到这个我吓到，因为我刚好才两天前把那槟榔树锯掉，
锯掉一棵，
所以我反而锯到老的东西，然后
留了新
的
东
西。东
西那时候根本不知道，
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OK， 回，但是至少就验明正身。
对对对。
那他们家是以前做什么的？那个郭乌龙，这名字好像叫乌龙哈，他那个龙不是那个 dragon 那个龙，他的龙是很兴隆的龙。他们家是做什么的？
从有限的文献资料记载，他是就是那个迪化街的郭一美商行的创始人。
郭一美，那是什么商行？
就是店家嘛，就前面、前面街屋基本上就是商铺嘛，然后后面就是财库嘛，
是
大厅嘛，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序列。
但没有特别卖什么，
他就做南北货生意，
就南北货，
对，没有特定是什么生意，就是但
南北货，
感觉得出来应该是当地的士绅，否则他不会一次拥有两栋。
就是，而且我觉得他生意应该做得很好吧。
应该是，可是很妙，就是他，但是他有记载说他是什么类似像商会的会长啊，这些都有他的身份在，但是事业做多大，其实没有特别去载明他。
OK。
那当然，我也是透过第三代才知道，原来这个是他第一代的爷爷辈的这个事业，到第二代其实就已经卖掉了。所以现在的持有者基本上是跟郭系的人是没有关系，
就无关的。那他怎么会到了你这边来？还是他耳闻吗？
对，就是这也是一段小小的故事，
啊、
就是说他说他十年前就来过，
那
来过的时候，其实他是来看的，又是哭着出去的。就是因为就是看到
是
仓
库
嘛，又是铁皮屋包起来。那在十年后的五月就来的时候，看到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场景。其实他坐在我们的那个现在目前是一个茶吧的空间。他坐在那边其实是，
对呀、啊，你这样讲，我觉得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要是我一定非常感动。
对对对对，那只有最后就说声两，就说两个字，就说谢谢，就这样子。对，就是、
啊、好感动、哦，
就是这个，对，就是。我都没有想到
的，
蛮
感人的，
但蛮有意思的。他跟我说，他爷爷就郭乌龙先生，他小时候郭乌龙先生就是一直都会邀请当地的戏角啊，来这个大厅演戏，
刮戏，
或是唱昆曲，然后也有办一些板斗。你知道吗？这讲完后，整个也换我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说，我其实都有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表示这个空间它就适合做这些，
所以这个空间似乎在对居住的人说的一些话，就该要这样子去展演它、展示它、去留存它、
对对对，应该也是很喜爱这些相关的艺文活动，对，在自己家里面。
OK，
所以百年前的附身过得挺好的。
是，开玩笑，大稻埕那个时候的时候，所有的那个现在的信义计划区算什么、啊？对不对？
这个
现在的当初的大稻埕就是现在的信义计划区，所以我们才会说轴线要翻转的概念。因为以前的西边事实上是台北是最繁荣的地方嘛，OK 啊、所以你看当年的人听昆曲跟寡语，现在的人呢听古巴音乐。我们休息再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阿卡咖啡啊的这个经营者跟设计师 Neo 来聊天啊。哇，刚才讲到那个郭乌龙先生啊，他的第三代回来那种感觉，我就说，其实人啊总是会有那种故地重游的那种心情跟那样的冲动啊。但是当你一再的回去，发现呢，这个人事已非，所以难免有一些这个惆怅唏嘘啊。我刚刚听你这样描述，我真的觉得，要是我是那个郭老先生的后代，我也会觉得从那个时候的跌落谷底，像地狱，到现在哇，仿若来到另外一个那种天堂啊，然后重新的，难怪他会说谢谢，你真的觉得还蛮棒的啊。但是为什么 阿卡咖啡哦，可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那么棒啊！我们刚才已经埋了一个伏笔，是说他有个爱的故事啊，也是被我拷问出来的。原来 Neil 他在三年前租下这个空间，也是把它当仓库，一直到三年多前，为了要追求现在的老婆，长期旅居法国，要把他留在台湾，留在台北，留在 Neil 的身边。他同时在这个空间哦，就找到这个空间，所以有点像是两个人共同让一个梦想实现的感觉，对不对？哇，这个也是很棒。
对，就是当初租到这个空间，当然是第一出发点是仓库嘛。那但是在当时，我就坐在庭院，我就拿了一张椅子，就坐在庭院，坐在那边。看这个庭院，甚至这个空间到底怎么改造比较好。在当下想了一个下午以后，就接到一通电话，是朋友约我去吃饭。当时跟我说吃饭的时候会介绍一个女孩子给我。就因为这样子我就去吃了顿饭。所以那个时间点刚好是同时的起点。
真的
在思考空间的
同时
又跟我现在的太太就是也去吃个饭。这个起点是一起的，那所以
哇、wow, ，OK，
但认识以后才发现啊，他其实是回来台湾放个假，并不是
只是放个假，
对，只是放个假，所以
没多久就要回去了，
对，就一个月后就回去，所以那一个月我就算很密集的去
追求他，
讲追求有点太积极，就是有点像互动认识嘛，对，互动认识之后一个月的相处，觉得他是可以交往的。
我觉得他是需要很认真追求的吧，因为那天晚上看到他，他们还讲他是大道城的林志玲呢。
大道城林志玲太硬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吗？
对对对，
真的是很漂亮，所以你是要追求的，没错啊。
对，是虽然我没有在国外工作过甚至学习，那但是我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我到台北的台湾的任何地方，我都会把它想象成这里是威尼斯，这里是巴黎的马黑区，这里是东京的慕黑，就是我就会把台湾很多角落我都会把它想成外国
异国。
那所以我太太虽然旅居法国，但是我就说这里就是法国啊，大道城就是法国。
你是硬要把它留下来就是了。
對對對，但是他就一直都不太理我，觉得我根本是乱讲话，怎么可能？那但是 maybe 这个过程当中也产生一个趣味吧，因为他觉得说我怎么会有这种人，就是把大道城说成巴黎啊，甚至说成威尼斯，他觉得不合理。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造成他的好奇跟兴趣，那所以我们这个。感情有催化的稍微快一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我们的算认识两个月，可是我们有一个月没有相处，因为他就在法国
啊，真的就回去了，
所以那个月其实基本上是断联的，
但是因为没有留住他就是了。
对，因为一个月后我努力了嘛，但是就没追到，就是他就觉得不可能，因为他要回法国。但是他回法国的前一天晚上传简讯跟我说啊，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就一个月，因为他在法国，可能在第二个月会再回来，那就我们就不要联络。可是如果我们有出现在一个场合，那如果我们就约定嘛，就有出现我们就交往。
哇塞，你们还在拍偶像剧啊？
这也是他想的，但是这
他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对，就是他也是很浪漫的。
就是经过一个月的沉淀，如果彼此之间对方都还有一点点心意想要继续的话，就会在某一天的某一个地点，你们要现身。
是，就是对。
好紧张，你们约在哪里啊？
我们约在一个京都的餐厅叫 Soto。
那個你们约在日本啊？你约在第三地啊？
对，因为为了公平起见嘛，因为我在台湾，他在巴黎，因为你知道这个有个梗，因为你约台湾表示
他要回来，
对，
你不用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就是對對對對，
这样也不公平。那我们说约第三地好了，那约一个我们两个都喜欢的城市，那就是京都。那京都那餐厅有一家 Soto， 那一家不错，那一家跟大道城意思有点像
啊，这样子。
对，所以那、
okay.
那个我们就约在那边碰面。
好紧张啊！那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去的？你一开始就决定要去是吗？
是男人都得去，
或者有这种说法吗？
你在一个基于你对啊，你不能那么拽吧？你约这种东西，
可是不是这已经代表就是说，那你是要认定他，因为你们的约定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
对， 你刚刚讲认定这两个字，其实的确就是因为这一个月的等待有一个催化作用，
嗯，
那你又觉得，你有去的话就是
对啊
可以交往嘛，
是，
所以我去了，那他也去了。
你那时候有没有心里面很紧张说万一我去了他没出现怎么办？我偷偷问他，
其实
不能联络啊。
其实我说真的，他当他出这个游戏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会去。
嘿，你这个有点太臭屁哦。
没有，我是用逻辑推的，我不是用我自信的问题。是你会出这个游戏，是不是应该会去？
未必啊，
反正他后来就一直解释，没未必，就像南萱姐姐说未必啊，但是就是我就觉得猜他会去了。
但是
他的确做了一个意外的状态，就是。他大概迟到了十几分钟吧，故意的，他故意的，
那也还好，我觉得还算是慈悲的，
对，没有，不是
十几分钟而已。
在日本，你餐厅里只要大概十分钟，人没到，他就会来关心你，就是是不是就
取消了这个。
他跟我说，在法国迟到三十分钟是正常的。我说，可是我们人在京都哎，那个主厨都出来跟你说，你可以就是意思说
要确认你是不是继续等，
对，甚至说他也不。坚持说我一定要留下来吃
哦，
等他知道我要干嘛，因为我有安排一个
okay,
我有安排另外一个人在偷拍啦，所以主厨都知道，所以他们觉得很好笑
哦，真的哇塞，你也蛮有梗的。
对对对，
那你当下有一度以为他不来吗？
我觉得应该会来，
你只是迟到，是
只是你到底要怎么操作他，我就觉得有意思嘛。
哦，
啊，
所以等着看好戏的那种心情就是了。
现在他都说，我现在都事后说，
就是啊，我觉得你好歹要试着他一下啊，没有，我那时候真的好害怕，怕你不来之类的。
对，所以有这样的故事，然后也催化我们在大道城甚至阿卡咖啡这整件事情的一个催化，对啊，当然不止这些啦，还有认识的我们的咖啡之人尤其桑，这些都是引发这整件事情的发展。
真的，好吧，我们实在是聊得太愉快了，我们剩下最后一小段时间，我们待会聊聊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些真的是不同的这个脉络这个都成一个阿卡咖啡，它注定要成为一个呢很有法国味道的，很有异国风情的，但是呢非常丰富的，让整个大道城可以有一个重新再出发的可能的想象力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这个错落在大道城阿卡咖啡的经营者跟设计师 Neo 来聊天这个今天聊的真的你们这个过程太丰富太有意思，包括你遇见老屋，包括遇见你的牵手，我觉得这个故事都很精彩而且感觉在冥冥当中，刚才呢这个广告的时候你有告诉我说，所以在京都铺的那个梗有人要拍照，原来他求婚了但是求婚未果那到底多久之后他接受你的求婚？
三四个月吧，对，
那也还算快。不是，我刚
对已经因为感觉已经到那个顶了，你
知道吗？跨到你太早，你才认识一个月，然后就
你会撑不住的。那个到顶位的时候，你不出手，真的太难了。
好了，不过他条件真的很好，我觉得感觉起来你们也共同有你们的梦想哈。好，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爱真的是跟爱有关，然后共同一起去携手打造一个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就像是你们后来有了小孩，那事实上这个空间也像是另外一个小孩一样嘛哈。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难怪这个阿卡咖啡，它就是你们两个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充满了你们两个共同经营出来的那种氛围啦那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咖啡，有酒，然后有我说古巴音乐的表演，还有呢，
还有餐家宴，
还有餐还有餐家宴，就是说你可以去那边
包一个
晚宴，
那我们会安排中西式的餐，那些外汇主厨。对
，OK OK， 好，那所以这个听起来已经算是很丰富了尤其你们的古巴音乐不是每天都有吗？
对，原则上是也是采预约制的。那我们主题不一样，
预约制啊，
就主题会不同。像我们也会有西班牙之夜一部曲，叫 Flamingo， 就是我们也是邀请西班牙的歌手，还有一个在西班牙的皇家艺术舞蹈学院毕业的一个女孩子，她蛮优秀的，算亚洲第一位吧。
舞者，你说的
是一个
舞
者，对。
你这个概念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节目的形式，而且这个节目是有时候你可以规划，有些是订餐定位的人，他可以规划说，我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对，
是这样的吗？
就是，它算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形态。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也会提一些 program 出来。
那我如果新马天马行空说我要看一个什么什么表演，你们怎么生出来？
可以的，当然可以的。那这个最好了，有这种我们就有挑战的嘛，我们就可以组合新的一个元素出来。
哇，
蛮
或者是说在你们的庭院当中的表演，我觉得事实上蛮适合看一些，譬如刚刚讲的昆曲。
对
哦，对不对？有那种亭台楼阁的感觉，或者是 OK 好。所以接下来未来的规划会是，
未来的规划是第一，我们应该说阿卡这个品牌，我们是希望不管它在哪里，
嗯，
就是不管它 maybe 在台北或是台中、高雄、
嗯、
各地、
嗯，
我们就希望它就是一个可以承载当地的特色跟文化。
啊、
那我们用我们的精力去推动。所以阿卡我想我们一直以来就不以咖啡为自取，就是我们希望它是一直可以推动当地的价值提升的部分。
嗯嗯，但为什么你要叫咖啡呢？
因为大家都爱喝咖啡。
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这
个
切入点，因为你怎么样都要一个切入点让人去感受这个。但我们因为我们的咖啡职人尤其上他的功夫真的是，因为我们在东京认识，我也觉得他真的很棒。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有让增加我的信心去做这些事情。
OK， 所以我们最后一定要结在刚刚这个重点，就是说，因为那个咖啡哦，对咖啡来说，对你们来说是你们的，就因为你们卖这个咖啡豆，对不对？所以我刚问你有说你们是要烘焙出什么味道？因为我们喜欢喝咖啡的人都会问说，哎，这个是什么庄园的啦，什么豆啦，什么味道？嗯，你有就说这是一个大稻埕的味道。
嗯，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对，我想也是尝试说，今天如果今天不谈一个产地风味的问题，如果这个风味是可以跟在地的味道记忆，当然这个大稻埕比较有优势啊，因为可能你
对它更丰富一点，
它基本上的确有那个味道在，所以你就会很自然而然，你就会对它有一些幻想。
对，
所以转换到咖啡了，他们有没有可能被烘成那样？这是对我烘豆师的一个挑战。但这很幸运的，就是真的有烘出一个风味出来。但这个好不好喝在个人，但是我觉得这至少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借由咖啡去创造新的一种体验？
所以刚刚听起来这个 Neil 呢其实已经有未来的想象了，不管在台中在南部哦，假设说他有继续的发展的可能性的话，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他自己的味道，
是
对不对哦，就是说阿卡会试着去创造出他所落脚的那个点属于他们的味道，让他可能更加的丰富，更加的自由开放扎根。OK， 好，今天非常谢谢 Neil 到我们的现场来分享那么有趣的故事，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